看见很多认识的弟兄姐妹，心里面非常的感谢主，因为他的恩典是在够我们用。虽然分开一段时间，但是看见每一个人还能够坐在这里啊，因为越来年纪越大，就看见好多的朋友都不见了，有的真的永远不再出现但是我们今天还活在世上，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也知道今天有不少的姐妹听说是妇女会是吧，平常这个不是啊，以妇女以姐妹为主比较多一点，那也不是说弟兄不受欢迎，我也是那里也有很多的弟兄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姐妹在家庭里面好像默默无闻很多人看不见姐妹在背后做的工作，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很多爱主的、跟随主的、忠心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都是一些姐妹。所以圣经也说这个哥林多书信那边记载说，若有人是爱神的，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姐妹们不要觉得很委屈，有时候说我都不抛头露脸所有的荣耀我先生都拿去了，他也从来就不讲一句好话，好听的话没有整天在那边怪怨指责要求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是看人心的。我常常觉得在每一个伟人的后面都有一个女性，可能是他的妈妈，也可能是他的太太每一个伟人的后面。所以姐妹们，我是一开始今天我就奉劝鼓励你们不要很轻易的放弃神把你放在那个家庭很重要的地位，你神要你在神的计划里面，女人要做一个男人的配偶来帮助他，你帮助他成功，多鼓励他，欣赏他，然后他越来越晓得你在他生命里面的宝贵，而不是用批评常常觉得不够埋怨指责那种的态度，反而把先生给他赶出去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角色。今天我也看见一些年长的弟兄在这里，箴言书那边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白发是老人的荣耀父母也是儿女的荣耀，这是神这样子来看我们的位分。虽然我知道你可能心中有许多的委屈难过常常觉得来了美国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当初那个梦好像来到这边都破了很多的心酸，又没有人可以投诉，另外加上中国人是家丑不外扬，所以呢很多的难处，媳妇不孝顺，女儿也变了变成红卫兵了，现在反了那么儿子好像心目中只有太太，只有他的儿子，就没有老子在了所以我自己做辅导了，我看了太多了，在美国很多人跟人中间家庭里面的辛酸痛苦，有人说家庭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那我的确看见很多地狱，活的地狱，每天都是这两代之间，父母跟孩子，夫妻之间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我自己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些一切的所有的难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原来创造我们要赐福给我们的这位神，也因为我们人对神有许多的抗拒、怀疑、拒绝，所以我们跟神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个断绝，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断绝，导致我们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形象的有鸿沟，也导致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有许多的难处，中间也有许多的鸿沟。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但是我们透过再一次连接上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找到爱的源头，我们找到生活的力量，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前面的方向。那我看见许多的家庭因为这样子有一个新的突破，新的改变。那今天早上呢，我是要特别和大家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 这里谈到一个女人，那这里今天最少60%或者70%是姐妹啊。那我谈一下，有一个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怎么样啊？后来有一天碰到一个人，后来怎么样？她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突破改变啊，带来她一个很大的影响。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好了，第一节看起，请大家听我慢慢的念啊。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主，这是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啊，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然后请大家跳到第三十九节，第三十九节这里记载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故事很精彩，也说得很生动。看见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妇人，他自己心中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的重担，有许多的罪恶感，有许多的空虚，但是他怎么样碰到耶稣，然后他怎么样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在我们还在我还没有继续 把这个故事给他稍微进一步来分析给大家听之前，我们先低头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真的是慈悲慈爱的天父，因为我们一切的需用你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你也把我们从国内，从香港、台湾或者大陆带领我们来到这个物质享受那么充足的国家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实在在千万的中国同胞里面，我们是何等有福气，能够免去许多政治的不安啊，社会环境的动荡，或者穷乏，或者各方面的缺乏，而让我们在这里享受这一切的丰盛。主，我们知道冥冥中虽然我们可能不认识你，但是你是厚爱了我们，也恩待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你给我们有机会在北美啊，能够很自由的来寻求真理，也给我们有机会，我们虽然留居在这个地方一个异国之地，但是给我们有许多的同胞，我们做姐妹的，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也常常有机会来往。我们为这些恩典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有一群我们可以彼此相交大家来往的朋友，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相信今天早上你特别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你是有一个目的，你要我们更进一步来认识你。慈爱的天父，我们求你把你自己向我们显明，透过等一下我们看你的话语，当我们在思想我们人生，我们家庭，我们这个婚姻，我们跟儿女，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在我们思考这些关系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想到在这一切之上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巴不得你自己把你的大爱来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真的听见了，看见了，明白了，我们也愿意啊谦卑地来接受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个故事很清楚地描述圣经里面基督教所信的这位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有生之年有一次他去了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就来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做叙加，这样子的一座城，那里有一个井叫做雅各井。那耶稣因为他到处传福音，医病赶鬼啊，他爱世上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因为他们找不到他们人生的归属，所以走到那边他疲乏困倦，口也干，所以就坐在井旁。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如果你熟悉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理风俗人情的，就知道他们扛着一个这个水壶这样子来井旁打水。那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这个妇人打水的时候是中午来打，中午在巴勒斯坦是很炎热的，很少有人烟，就人啊动物大家都在休息，躲在家里面比较阴凉的。打水大概是早上或者黄昏的时候，很多妇女在井旁打水啊，或者聊天啊 social 这样。哎，奇怪，偏偏在正午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跑出来，大概她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个男人坐在她常去的那个井旁，所以吓了一跳。哎，怎么会碰上这个？那其实我刚才念的时候，你大概已经了解，这个女人心中有许多的难处。她为什么不在早上出现？为什么不在黄昏出现呢？因为耶稣在后面把她点出来了，说她有五个丈夫，这个丈夫都不是她的。所以一个人呢，他心中有许多的这个隐情，或者一个人做了一些错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他心中是很怕见人。但是偏巧呢，这个碰到耶稣基督，我相信也是神的安排。然后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问他要水喝，啊，这件事情呢，在美国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因为女人都可以抛头露脸，那么也可以跟男人在这个事业上面来比一下高下啊，那男女同权同等这些，那今天算不得。但是如果你了解那时候的背景的话呢，第一，男人跟女人啊，不是那么随便的陌生人在那边聊天。第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耶稣是犹太人，这个妇人，这个女人呢，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可以说是一种所谓的也不是真正的世仇了，就他们一直彼此瞧不起的。因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呢，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混血儿杂种，杂种，广东人说杂种啊，这个觉得是什么呢？是瞧不起的，血统不纯正的。因为是以色列人在他们旧约的时代里面跟这个当地的一些异族的人通婚，后来继续留存繁衍，这个后代留在那边。所以犹太人呢心目中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他们也自己也不愿意跟犹太人来往。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见耶稣问他要水，他就说：“你既是犹太人，这里圣经第八节说，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彼此心中有许多的这个成见，种族与种族之间的误会。那有人会问说：“哎，邱弟兄，你谈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特别谈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我觉得这个故事，这个发生的这个记载不错，是一件在历史里面的事实。但是对我们今天，我们许多人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觉得我们很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不管你是男的或者女的。我常常有机会跟一些中国的同胞谈福音愿意把耶稣神的大爱介绍给他，他们最常用的一个理由，他们说我不愿意相信耶稣，最常用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信这个洋鬼子啊，蓝眼睛高鼻子，为什么要信他？我们自己中国人里面不是有很多的神子吗？而且我们这个我们是中土之地，他们是蛮夷之邦，而文化很肤浅嘛，野蛮人，你看吃饭还用刀用叉，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多文雅。你看一下我们传统的文化的优越啊，那这种让我们看见呢，其实呢，第一个很多人拒绝耶稣基督，是因为一个很狭窄的一个种族的意识或者民族的意识。我们常常用这个理由，因为这是我亲身的经验，跟一些年长的很有学问的一些前辈啊，一些先生跟他们谈，他们很常举的理由就是这个他说我们中国的文化优秀为什么要信一个洋鬼子的神？但事实上面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万物都是从他而来，这个神可以说是所有人类世界各种种族的一个创造者。因为万流归宗啊，我们追本溯源追上去的话，那我们同出一个本，从一本出万族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开阔的胸襟，不要用很狭窄的这个民族的意识把我们局限了我们的神他是不受民族或者种族的血统这些影响，但是我们硬要把神塞在那个模式里面，那就很可惜，变成什么呢？我们很可能把那个真正的创造主，我们因为狭隘的这个种族的意识把它拒绝掉了。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第十节，耶稣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妇人能够认识他呢？耶稣回答说：“你如果早知道神的恩赐，还有跟你说话的是谁，那你就早就把水给他喝了，而且我也早把活水给你了。”好，请你特别注意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圣经怎么说呢？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觉得这个女人虽然她这个勾三搭四，很可能是一个妓女也很可能是一个很不正当的女人，她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家庭或者丈夫，他换来换去，心中以为希望换到另外一个能够满足他心中的深处的需要，结果一辈子在那边换丈夫可能是这个偷偷摸摸的等等。然后耶稣告诉他说：“嘿，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如果你也知道神的恩典的话呢， 你可能老早就把水给我了，我也老早把活水给你了。好了，耶稣在那边跟他好像是谈那个水的问题，而的确妇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确是要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他本来就是要打水，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属灵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来请教一个人，我们心里面带去的问题是好像我的家庭问题啊，我怎么教养孩子啊，我先生有外遇啊，我婆婆对我不好啊，或者我的女婿啊媳妇啊不孝敬我，我们都带着这些问题。但是神看我们说，不是这些问题不重要，他说你必须先了解神的恩典，你在打水啊，你喝这个水你还会渴，你的问题解决了一个还会冒出来一个，除非你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所以这个妇人呢很聪明，我觉得很 smart， 他一听说哎，这个人说如果你早说的话，不单只给水给你，而且也把活水给你。妇人看一下耶稣，哎，这位先生连基本打水的工具都没有，他在那边啊唱高调，所以有一点不太明白。然后他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那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啊？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跟儿子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我们注意这个妇人所讲的这简单的两句话里面，其实很可能反映了今天你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原因。他第一个问题，他第一个提出来向耶稣提出来的问题说，你没有打水的用具怎么能够打水？这个基本的一个对今天的人来说呢，今天许多人特别是在美国，我们都很多来的话大概都可以说是高等的知识分子，虽然今天有很多家庭主妇不出去做事，我猜想这里最少有大一大半的有学士的这个学位，可能也有不少的是有硕士的，有的姐妹是有博士的，都是有学问的人，经过科学的洗礼，受过传统科学理性的这些方法的训练，许多人也因为这样子而拒绝了耶稣。因为这个妇人很聪明啊，他这个逻辑的推理就是，嘿，先生你在那边讲大话嘛，你其实要求我给水你喝，现在又说你老早求我，我有水给你喝，而且是不喝了不会渴的活水。他说你胡扯，可能心里面说你这个人神经病，是不是我今天倒霉碰到一个神经病坐在井旁？因为什么？从逻辑上面说，你要水，你一定要这样子有一个打水的工具，然后你拿上来你才有水喝嘛，这讲不通嘛。那么换一句话说，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很多人拒绝耶稣，他以为什么呢？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合逻辑的，不合逻辑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就不能够接受。换句话说呢，许多知识分子没拒绝耶稣或者基督教这位神呢，他基本上面是以一个低次元的理论或者工具或者方法，想用来解释高次元的 a higher dimension 高次元的现象。如果我们对真理特别是属灵的真理我们用错了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找不到，一辈子找不到。很简单很简单，让我用两个很简单的例子。第一个，如果我给你一个显微镜，我要你替我看细胞，我给你一个显微镜，我要你替我看天文星球星象，我给你一个显微镜，你说好，我来找。你的目的要看星球，金星、火星、土星、木星，还有这些外太空很多的星球。但是你用的工具，就决定了你看不看得到你要找的真理。所以你用显微镜在那边看，把眼睛看破了，头发从黑看到老，皮肤从嫩看到皱皮了，你还是找不到你要看的那个星球。因为你用的工具错了。如果我给你一个望远镜，我要你看细胞，你把头发看白了，牙齿看掉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找出那个 amoeba。 很简单的是吧？这个小孩子都懂的道理。同样，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你不能够用理性科学的方法，不行。所以这个女人是很聪明的一个女人，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很像她，谈这个 IQ 的话可能比她更高，因为我们还受过那么高深的教育。但是我们因为受了教育，所以我们人以为自己了不起，很骄傲，以为宇宙之间人类啊，人定胜天，你看我都飞到太空上面了，然后看一下到处找一下没有神，所以她说嘿，宇宙之间没有神，她用眼睛来找神，用科学的方法，这个你只好注定失望。所以因此呢，基本上面呢，这位神呢后面就提到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找他，要用在这个灵性这个属灵的范畴里面的那个方法来找到神。很可惜今天有许多人用浅陋的科学主义或者理性主义把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给拒绝掉，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好了，然后这个妇人呢，第十二节那边又提到他讲话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他对耶稣基督怀疑，或者他讲的话不能够取信。他基本第十二节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我们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我觉得很多我们中国的同胞，很多的这些朋友们，他以传统优越的文化的缘故啊，很自持很骄傲的啊，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来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们会认为西方的文明有多少年嘛啊，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不过200年啊，这种文化的优越感，觉得我们几千年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我们的文化的命脉，我们的伦理道德还不是维系了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民族。很可惜的是什么呢？许多人把我们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把它高抬到一个地步，把它应用在人跟神的关系里面，结果注定失望也灰心。中国我们传统的文化，这是一个世界上面很优秀啊，很优越的一个文化，特别用在这个人跟人这个关系上面呢，是非常美的。那的确很多不同的文化都在羡慕我们中国这个文化，谈到人人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用局限于用于人跟人关系的那些理论或者哲学伦理系统，希望来用在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话，那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因此呢，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寻找神，第一，我们不能够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用那个我们狭窄的民族意识，你也不能用那个浅陋的科学主义，你更不能够用这个自持或者骄傲的传统的文化来找耶稣，没有办法找到。好，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翻到这个第十三节、十四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实在很聪明，很聪明的一个女人。耶稣回答说，他听见他谈他的这个祖宗雅各啊，他说你还比我们雅各的神还要大吗？耶稣说，你喝这个水，你还是会渴的，但是你喝我给你的水呢，永远心中不干渴，你找到永生的满足。不单止你得到了，而且会在你肚子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你能够把这份爱分给别人，不单止你得到了，一直来帮助别人，来让人家尝到耶稣基督的爱。请大家注意第十五节，这个妇人怎么说啊？如果他今天在美国创造他的事业的话，这个妇人一定很成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来打水。 very smart， 反应很快，而且 assertive aggressive 啊，嘿，好东西马上要给我，我要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今天大部分人的这个心态，这种我叫他说短视的功利主义啊，就看眼前，哎，哦，真的那么好啊，用不着打水，一了百了啊，一次就解决啊，太好了，给我啊，我要。 这其实他也没有错了，每一个人都寻找一些能够彻底解决我们干渴的这个东西嘛，对不对？但是其实耶稣跟他谈的不是表面的这个口干的这个问题，耶稣告诉他说，你这个打水你打一辈子还是要在这里喝的啊，你吃饭的话你一辈子还是要吃下去，那些只是你身体的满足。但是耶稣用属灵的 X-ray 啊，透视进去他心中，看出他的内心深处的需要。他说这些东西只能够暂时满足你。你赚钱嘛，拼命累积财富嘛，啊，你拼命念书嘛，你念上去嘛，硕士博士几个，荣誉博士超博士，有多少博士是自杀的？很多啊，啊，有多少这些有学问的人，他人生还是觉得空虚？啊，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教书心理系，我们有一些学生到台大精神病科里面去实习，啊，那有时候我会去那边看看啊。那么有一次那个大夫啊，负责精神科那个大夫，哎，他说邱主任，今天你来啊，这一阵子我们这一班是硕士班，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看一下，所有住院的这一批都是硕士学位以上的。奇怪，你说名成利就，有很多是从这边送回去的，送回台大精神病院。所以那些东西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提到的。你以为你学问多了不起？传道书告诉我们说，著书多没有穷尽。有的人说，哎，我要拼命发表 paper， 我要著作等身，我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告诉你，你离开世界一个礼拜以后，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那些 paper 有的人根本看都不看。你以为我这一辈子啊，这个工业标炳，哇，这个流芳百世，世界上面太多人不知道你是谁。你以为你在一个公司或者有很大的贡献，昨天晚上我提过，有的男人错了，他把人生的目标放在事业上面，一辈子啊，卖尽老命付上青春，以为是这是我的成就，这是我的成就感，几十年每天这样子啊，10个小时12个小时来拼上，在那个公司工作了30年40年，有一天要退休了。因为这个社会很现实，功利主义，你有价值我就用你，多多钱我也要给你，把你留住啊，拉脚也要把你另外一个 IBM 那边拉到我的公司来，给你多1万2万，但是用钱把你生命都买掉。好了，你拼上老命在那边工作，以为这就是我的希望，我人生的目标。那一天要退休了，公司代表这个董事长代表啊，公司给你开一个很隆重的这个退休的一个荣休的一个纪念会，代表公司送你一些股票，送你一个奖状，然后说谢谢你，我们再也找不到像你那么忠实的员工啊 ，employee。我告诉你，你离开那个公司3天之内，公司老早就可以找另外一个比你年轻、比你能干啊，脑筋比你转得快的、有学问的另外一个年轻人坐在那张凳子上面，因为他比你有用，你的价值已经没有了。你的价值已经没有，有很多姐妹也是一样啊，把一生的希望都放在自己所爱的那一位，也放在自己的下一代。哎呀，我听见很多的姐妹在那里说，我没有别的盼望啊，我一生的盼望就在我的孩子身上啊，就在我的那个伴啊，老伴的身上。你以为可以跟你伴老啊？他半路就跑掉了，太多了。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啊，因为很多很多姐妹来找我的很多 ，OK， 都是破碎的。最近有一次有一个太太来找我，还没有找我，有人因为在 San Francisco， 我在那边有这个 practice 啊，这个做这个心理辅导、家庭婚姻辅导，有人就转介，这个太太在电话里面就尖叫了。他说你一定要帮我啊，我要死了，我不要活了啊！听见他痛苦，好了，来见了，谈一下，跟这个先生结婚很多年，20年以上 OK， 然后突然间发现这个一直在他耳朵旁边说我爱你，世界上面只有你这个人啊，是我所爱的，原来已经有几年在外面陈仓暗度，而且 搭上去的都是很漂亮的美国小姐。这个幻灭他受不了，他说我这一辈子完了，几十年我的青春一切都交托给这个男人，现在他经常这样子对我，他想自杀啊！两夫妇一起来的，指着他的丈夫鼻子在那边臭骂他，禽兽不如你这个人，忘恩负义。有的是因为孩子的气的这个在那边跳在叫啊，不孝啊，哪里有这样子的儿子，有这样子的女儿。这些是耶稣在这里所提到那个你喝了那些水还会渴的那些水，我们都会过去。人的爱太无常了，我们人都很有限，我们以为自己能够爱，结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爱。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那边提到人有一个罪的本性是什么呢？行善无力，聚恶无能。要做好事，知道该做，不应该对不起太太，不应该对不起孩子，但是呢，我知道的善我行不出来，哎呀好苦啊！我知道不该碰的恶我偏偏去做。这个提到我们内心有一个很深的需要，我们必须得到这个永不干渴的爱，这个活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息。这个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一个教父曾经说过，他说当神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在我们内心深处留了一个空位，那个位置只有神自己能够满足，而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满足我们。所以我奉劝那些朋友们，我知道你可能今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有许多的苦水，你有许多的心中的痛苦。圣经老早告诉我们说，那些水不能够满足你的。我自己觉得我找到耶稣基督那一天，我真的扎了根了，不然我还在飘，像浮萍在人生里面飘，风浪来了我沉下去了，一下子又浮起来，带我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的根在哪里呢？我真正的家在哪里？找不到。这个妇人很现实，所以马上就说，嘿，马上给我，我要。今天有太多的人他们来信耶稣，是因为耶稣好像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现实的问题。所以我说他是短视的功利主义，他对神的认识就是，嘿，有好处啊，赶快来啊，用免费的，为什么不要呢？我这边什么都有了，在天上这个免费的永生的保险又不要付 premium， 哪里找这个啊？赶快要，很现实的。所以有的人跑到教会来是找男朋友找女朋友，有的人跑到教会来是因为人事的关系，这里有不少中国人，以后我的生意比较容易做开啊，有很多各种各类型的目的，为的是我能够有一点的好处。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这样子的态度来到神面前得不到。耶稣也知道他心中干渴了，不仅仅是外面要打水，里面那个渴不晓得多少年得不到满足，空虚那种。所以耶稣怎么样呢？画龙点睛了，就听见他一个理由在那边。我觉得这个女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会逃避神的人。今天在座有很多朋友，可能很多人在那边关心你，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认识耶稣。很可能你以前也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你可能从小也在这个什么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学校念书，一直念上来的。你听了很多遍神爱你，耶稣基督是你永生的盼望一个根据，但是你一直在逃。每一次有机会神把你拉到他面前，你又说，哎，这个不好，那个不那个，找很多的理由，理由太多了。就像这个女人所说的理由，可能其中有好几点都是你的写照，都是你的写照。耶稣画龙点睛，不跟他再胡扯了啊，说你把你的丈夫找来。哇，这一下如果我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我整个人吓坏了啊。但是呢，脸上还很会作戏，我没有丈夫啊。哇，好厉害啊，这个人真是厉害啊，我没有丈夫。耶稣说，对，你真的没有丈夫，你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丈夫是不错，你已经有五个，现在也不是你的。哎呀，这一下呢，真的是整个，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发现我的自尊心，我的面子哈，好像汽车撞车前面那个挡风玻璃叮叮哐哐哐哐通通碎掉了，赶快遮头就要跑了。但是他没有，我们先停一下。 在这里有人会说，哎，邱弟兄，前面你这几点我都能够认同，的确我用科学啊，用理性来找神啊，我很自夸啊，觉得中国的文化优越，为什么要信一个洋鬼子的神啊，等等这些啊。但是你用这个来说，我就心里面不甘心了，我怎么会像一个妓女？你说我像一个妓女有五个丈夫啊，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妇人是特别一点，她有实际的罪的行为，实际真的在那边勾搭男人，里面有多少是有家庭的男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在辅导过的一些个案里面，有好多这些女人搭上去的那个，不单止她破坏了那个男人的前途，也破坏了她的家庭，也伤害了不小的多少的弱小的小孩子的心灵。那这个女人做的是怎么样？那你说我没有，我是从一而终的，我对我的丈夫很忠诚，就算他在外面乱来我也不会。好，但是这里是一个罪行啊，这里谈到他做出来了。圣经怎么谈罪呢？圣经说你跟我都有罪，你跟我都有罪。但是圣经的罪的观念呢，跟我们世界上面的法律的罪的观念就不一样。圣经的罪的观念是什么？耶稣基督说，你看见妇人动淫念的，你就跟那个妇人犯了奸淫，你心中恨人的，你就等于杀了那个人。哇，我的天哪，我第一次听看到那些话，我就说，哎呀，那我杀死多少人呢？哎呀，我真的是啊，年轻的时候啊，也幻想过这些性的念头等等。哎呀，我一看到说，我真是污秽啊，我真是败坏啊。所以呢，从那个角度来看呢，你跟我都圈在那个罪的底下了，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在他毫无玷污，全然圣洁。你跟我是人，怎么会不犯一些错呢？有没有撒过谎呢？有没有贪心偷一点东西讨一点便宜呢？有没有有时候心里面恨人家妒忌人家呢？有没有这些啊？偶尔撒一些白谎呢？有嘛？我们都是人，都是人。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呢，你跟我跟这个妇人其实没有什么分别，他是有形的做出来的，你跟我很多时候可能无形的，甚至我相信在这里有一些人也有形的罪行，只不过你盖起来而已，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跟我都知道。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不错，好像是这个强调一个很高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要求，特别我们上一辈的啊，这个70年前、100年前啊，那些的那个时候的我们，基本上面是男人大主义的这种社会。其实这种社会里面呢，有双重的道德标准。女性要求你们绝对的贞洁，男人可以以无后为理由三妻四妾，所以 double standard。不要以为说我们人的道德标准很高，其实在那边欺哄自己，对不对？很明显，有人说今天才有许多的家庭婚姻的问题，我完全不同意。那时候其实一样有很多，我认识的一些长辈，我父母的朋友，有多少是夫妻不和的，太多了。有多少他们家庭里面发生这个惨变的也太多了。所以这个人的罪的问题啊，是从心里面，不是外面，外面是心里面发出来以后看得见。所以在这个定义之下，你跟我都亏欠，都达不到神的标准。不要自以为意，我们跟这个妓女差不了多远，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耶稣就针对他的这个单刀直入，说把你的丈夫找出来。我不晓得你今天在你心中的那个丈夫是谁，你有几个？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以前的男朋友，虽然现在结了婚了，还是常常丈夫欺负自己的时候梦中就看见他，很多这些。或者有机会他也成家了，也来了美国，哎呀，好想跟他在一起。这个不是我说撒谎啊，我帮助一些姐妹啊，就是这样子的。他这边得不到满足，就开始想当日最爱还是他啊。现在他有家庭，有时候会幻想说怎么样我们两个能够又住在同一个 town， 能够出去一下。这些啊，都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这些内心深处得不到的满足，那些罪，那些意念，我们知道不该，自己也有家庭了，那有一些还能够按耐得住， 有一些因为心中有神知道我不能得罪神，有一些目中无神也无人的话呢，他反正就是他豁出去了，反正我也不要这个婚姻了，啪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有丈夫把先生丢掉的，有太太忍心到这个地步。前一阵子我辅导一个 case， 这个瞧不起丈夫，觉得丈夫窝囊废啊，然后孩子觉得不喜欢啊，阻碍我的前程。Mother's Day 早上，三四点钟，离家出走。这先生来找我的时候是 get stuck with two kids， 找不到太太，是太太把丈夫丢掉。这种人间家庭婚姻许多的悲剧，不断的在上演，因为我们离开了神，因为我们离开了神。好了，但是这个太太，这个不是太太哈，这个妇人哈，她很厉害哦，她逃就逃到底。我们一起看一下，已经脸皮都挖破了，耶稣把他的难处提出来了，他还在那边狡辩，他辩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第十九节，他大概也很懂心理学。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先让耶稣高兴一下。”然后接下去二十节，但是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他很会讲话，这个我真的觉得他很会。他开始什么扯话题扯开了，明明已经点到了，他这个很会打太极，轻轻的一挪就过去了，然后这一招他就过来。他这一招是什么？他跟他谈宗教。我常常跟人家信谈耶稣，他听了半天，问他有没有问题，懂不懂，都懂，然后问他要不要信，他说还等一下，究竟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分别？好，他开始又要扯我了，把我又扯开了。因为明明问他说相不相信宇宙之间有一位神，相信，啊，承不承认自己信神学的问题啊？你说有神，那你说这个神能不能够造一块石头重的连他自己都举不出来的啊？这一类的问题也出来了。如果你不太懂的话，给他一下子，哎呀，对呀，这个逻辑上面很矛盾的一件事。如果说他是神无所不能，那当然他可以造这样的一块石头，但是又造一块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那又是不能。说能呢还是不能呢？如果没有经验卡在那边，你赢了，我不会回答。好，算了，让我下一次再来啊，再谈。下一次他避开不见你的面，这种人是逃避神逃到彻底的。我觉得很可怜这种人，他不够诚实来面对自己，其实就认了嘛，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啊。妇人后来认了。认的话，给他一个生命很大的改变。你何必用这些什么逻辑啊、什么理性啊这些来胡扯嘛？你对不对？你心中有没有罪？是不是需要这个活水？看见耶稣基督没有？他是爱，这个神不是要来虐待你跟我，他是先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世界上面有这样子爱你的人吗？你的先生口口声声说追求你的时候，哎呀，你是我的星星，你是我的月亮，我把心挖出来给你都可以。你真的说挖吧？哎，对不起，这个只不过说一下来形容我对你的爱。耶稣没有，他说我爱你，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用行动为你上十字架。因为神要求罪的工价就是死，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你的罪，因为大家都有罪。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没有罪的为有罪的而死，好叫你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很多人在那边变成什么宗教那些，我不是说不该谈，如果你真的很诚恳要追求这个，或者你以前有这些背景，你真的不懂，那个态度是对的啊，那个态度。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用那些做借口，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在逃避。二十一节非常重要了，这个画龙点睛了。我想今天你能够抓住这一句的话呢，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二十一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子的人拜他，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这里带出来一个很重要，这个妇人最后得不得到活水呢？他得到了，他连打水的器具，我们圣经说他都丢掉了，跑到城里面跟人家说：“哎，我今天碰到救世主弥赛亚。” 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个突破呢？乃是因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句话，他说你当信我，你当信我。 OK， 他说那个敬拜的方式啊，什么宗教的比较啊，那些那些都是外面的，里面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觉得有这个需要要跟神发生关系，有没有看见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啊？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奇妙，舍己的，没有条件？有的话你就应该接受，应该接受。因为这个神我们必须用心灵，这个是超越物质的、理性的、科学的、文化的、仪式的、教条的，和诚实，我们必须面对自己，对自己诚实，对神诚实，对人诚实。只有透过这样子，我们能够面对面的找到耶稣基督，也得到这个活水能够滋润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帮助。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如果今天神让你看见你心中实在有这个需要，你就应该不要逃避，应该很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让我结束的时候用两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 OK， 一个我记得那时候我1971到75我在纽约有五年的时间在那边念书啊，我们认识一个亲戚，是我太太那边的亲戚，年纪大概也有60岁以上。这个亲戚呢，平常我们他有机会常常来我们家来往，所以我们很知道他的背景，很可怜的一个老人家。为什么呢？他从大陆失色，他就一个人逃出来，所以太太跟孩子留在大陆，几十年没有机会见面。那逃出来以后，他一直做的一个行业，不像我们在座的大多数的人都是念书的，他一出来就在餐馆做 waiter 啊 ，busboy 这样子一直做上去，做了几十年。我自己做过 waiter， 我了解那一种的这个苦啊，这要看人客人的脸色，还要到处就是明明心中很痛苦的时候还要堆着微笑，明明他很挑剔故意为难，你还说他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换啊啊，有很多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他一辈子都在过那种就是看人脸色，然后要人觉得哎，你服侍的我很好，给你一点小费，这样子的基本的一个心态的人，很可怜。我觉得这个几十年跟太太孩子不能见面，一个人流荡在美国，心中很空虚。他没有别的嗜好，他就是喜欢赌。那我很能够了解，在纽约 Chinatown 好多赌馆，这些赌馆不晓得害死多少老华侨。为什么呢？心灵空虚嘛，孩子也不在，太太也不在，何处是我家呢？到那里有一般中国啊老同乡啊，或者一起这样，那完了就赌。为什么赌？可以把一些愁闷给他解掉，然后有那个刺激，有那个惊喜哈、啊。用10块可以拼1000块回来，常常有这个梦，但是很少人这个梦是会实现的。那10块也不见了，100块也没有了。他差不多把他所有做 waiter 的这个薪水通通都花光了，就在赌上面。有寄一点钱回去啊，但是都赌。我们常常劝他说：“我说，我不提他的名字了。我说，亲戚，这个你真的需要耶稣基督？你这样子在那边走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每天工作那么劳累，然后钱又送给那个赌馆、啊，他一直不愿意相信。一直有一天，我们接到消息，他有 cancer， 很严重的 cancer， 送进医院。那我们去看他，我跟我太太。”我们平常有跟他谈福音，他说慢慢啊，不要紧啊，等有一天我会信的啦啊，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信。那一天在病床那边，我们看见这个人完全变了，这个脸好像真的是那个泥土的颜色，好瘦，肚子里面有这个 cancer 蔓延到全身。我那天就跟他说，我跟我太太坐在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我说你真的需要耶稣，你想一下你这一辈子很多人给你的都是一些有条件式的爱，你做得好了啊，觉得你哎，老板这个 waiter 不错啊，我多留2块钱小费给他。做不好的时候就骂啊，所以整个人呢是看别人来肯定他自己的一个人。我说你一辈子这样子尝到的经验体会的 都是人有条件会改变的爱，你达到他们的标准，让他们开心，他们就说你好。但是我说有一个人，我跟你讲了很多次，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爱你，他爱你，他不在乎你做什么行业，他也不在乎你念过书没有，他不在乎你给他多少钱，他也不在乎你做得多好，他就在你在罪人罪觉得没有希望，众叛亲离，没有一个人真正爱我的时候，耶稣基督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说你现在身体这样子，你自己也知道很严重，他开始流眼泪，很少看见他哭，那一次他哭了，哭得嚎啕大哭，他说我没有希望再看见我太太，也没有希望再看见我的儿子，他说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一个人就在这个医院里面，这些老人很可怜，在美国就那边也没有什么亲人，我们还算抽空偶尔去看一下。我说你要耶稣基督，你要他，你要不要呢？他爱你。哇，他哭着在那边大叫说我要，我要耶稣，因为对他来说人生还有什么希望，什么都没有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呢穷途潦倒，快要去了，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他就整天在那边想，一辈子都是活在别人的这个要求底下，唯有耶稣基督没有对他任何要求，把爱给他，他就在病床上面接受主，我们三个人流泪的帮助他接受主，过几天他就死掉了，过几天，很快，因为他太快了，这个蔓延的很快，人的生命不在你我手中，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倔强在那边抗拒，一直撑到底？你有需要你就应该接受。最后我用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有人看过，这个故事是谈到什么呢？谈到一个家庭的悲剧呢，在美国南部有一个白人，年纪很轻，很英俊啊，结果呢他勾搭上一个黑人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其实也很漂亮，就跟他发生了关系，生了一个女儿，然后这个男人就跑掉了，不负责任，完了就不负责任，今天社会很多这种人的爱就是这样。好了，然后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女人呢，就只好含辛茹苦的把这个女儿带大，这个女儿很漂亮，混血儿有时候很漂亮啊，所以不是很黑，但是又有黑人的那种。那这个被遗弃的这个妈妈，每天就是一生的希望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呢，她自己也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就在餐馆里面打工，这样子来把女儿养大。但是因为心力交瘁，心灵很痛苦，一个被遗弃的妇人啊，所以呢，又没有经济的这个保障。日做夜做，所以老得很快，很憔悴的一个黑人的女人。好了，女儿一天一天大，但是女儿开始发现，哎，我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怎么我妈妈是这样子的，所以很讨厌她的妈妈。她妈妈有时候到学校，小的时候还好，因为上小学她还不知道啊，或者慢慢大了开始受同伴的影响，所以常常觉得妈妈你不要来学校，我不要你来，因为她做餐馆，那么也做得很憔悴，身上又有餐馆的味道，那人家同学会取笑他，这个你的妈妈是黑人，所以他心中呢很讨厌妈妈，整天叫他走开，我不要你。那这个妈妈心中的伤痛没有人能够体会，可能有一些姐妹能够体会，孩子不听话拒绝你不认你的时候，所以一直心中这样子在那边难过。好了，到他十七八岁了，开始有男朋友了，他能够独立了，他有一天就不告而别就溜掉了，我才不要这样子的家庭，不要妈，我爸爸是谁也不知道，妈妈整天又臭又酸又难看，我在朋友的面前都没有面子，就溜掉了，溜掉就跟另外一个男孩子住在一起。这个妈妈女儿不见了，她一生的希望就放在丈夫把她遗弃，现在孩子也把她遗弃掉，哎呀，很伤痛，人越来越憔悴，然后身体很多毛病，那特别她有心脏病。好了，但是这个妈妈不愿意就失去自己的女儿，所以呢每天在那边找啊，下了班就到处去找，希望问人家，结果有一天被他找到，说他的女儿在离这个一两百里外那个 state 里面一个小城里面，哎呀，他心中好高兴啊，所以呢就把这个简单的东西行囊拿了，就到那个城里面找了一个旅店，就找他的女儿，结果呢真的被他找到，他女儿已经跟那个男的同居在一起了，同居在一起。那他知道他女儿恨他不喜欢他，要把他丢掉， 所以不敢当面这样子去找女儿，但是呢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满足，只要看见女儿他就满足了，不要求别的，女儿不要他拒绝他也可以。所以他每天就是他要找工作，他做工心力交瘁，身体一天一天垮下来啊，心脏这个常常出毛病。所以呢每天他就是就在他女儿的门，他的家门旁边附近偷偷的看女儿，只要看见女儿他心中就满足，就流眼泪，觉得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女儿还很好，他找到一个好的男孩子能够成家，我就心满意足了，就是这样子爱他，每天在那边。然后呢这个妈妈知道她的女儿很喜欢玫瑰花，也知道她的生日，所以呢那一年生日到了，她就去用很玫瑰花很贵哦，你们知道特别是白玫瑰花啊，是她女儿很喜欢，从小就喜欢，所以她就送买一大堆，要这个花店派人送去，也不留名字，因为知道如果是妈妈送的一丢就脚就塌下去了，讨厌啊，整天盯着我啊，所以就不写名字。那女儿很奇怪，哎，怎么今年会生日的时候会送，有人送一束那么漂亮的白玫瑰给我，但是她也猜不到是谁，可能说哎哪一个追我的男孩子送我，知道我喜欢这样。好了一年两年这样的，她妈妈一天一天苍老，但是每年还是定按时候她生日的时候就送白玫瑰。有一年圣诞节啊，她的女儿的生日啊，白玫瑰花，但那一年他觉得自己身体一直差，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再看见女儿了啊，所以他就觉得那一年我一定要告诉女儿啊，我爱她，她身体已经很差，所以他亲自送白玫瑰花，买了一大堆，下雪天路很滑啊，那么他就拿了花啊，这个年纪很大了啊，这个步履蹒跚，一拖一拐的要把玫瑰花送到女儿的家门前家里去，因为那天她知道她会跟她的男朋友出去庆祝她的生日吃晚饭。走到离她女儿家的大概一两个 block 的时候呢，只过马路的时候底下一滑，你知道老人家如果年纪大又有很多病的，这个一滑就摔倒在马路上面，结果刚刚好有一辆这个大卡车速度很快，刹车刹不住就把她碰倒了那满地都是鲜血，他拿了玫瑰花上面也是沾了很多血啊，但是他奄奄一息的时候，那个司机说：“哎呀，糟糕，把老人家撞倒，快要死。”他说：“啊，我大概也不行了，你先不要管我，请你把我这一束玫瑰花送到前面两个街口哪一个号码那个房子里面给那个女孩子。”这个司机赶快，因为这个是这个老人家最后一个心愿，一定要给他们，就跑到那边，然后按门铃，把玫瑰花交给那个女孩子。这女孩子一看都是血，他突然间心中有个体会说他说这个一定是一个很爱我的人，然后就问那个司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有个老太太，黑人老太太撞倒了，他快要死，要我把这个花给你。哇，他突然间心凉发现啊，天凉发现说哎呀，那是我的妈妈，她这样子爱我，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拒绝她，所以他拿了那个花就拼命跑啊跑，他跑到他妈妈那里抱着他妈妈说，妈妈对不起，孩子不孝，但是我愿现在回到你的身边，我爱你，请你原谅我。这个母亲很满足的带着微笑离开这个人世。我的心里面的感觉是，我们对爱我们的这一位主，我们真是很多的亏欠，我们找很多理由来拒绝他的爱，但是他自己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的爱没有改变，不管你怎么样逃他还是爱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透过圣经把你的大爱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看见主，我们实在是忘恩负义，我们用很多的理由在逃避你，我们拒绝你的爱，我们用很多的理由
我们用民族的优越感，我们用科学理性，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宗教，我们来到你面前只是利用你主。但是你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主，孩子自己也想到当初常常拒绝你，但是有一天你的爱摸到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抗拒。今天早上主啊，我求你同样在这里向许多人显现，把你的爱放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真的能够了解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测度的。而且你的爱不改变，人的爱会改变。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了你才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我们值得爱你才爱我们，一个简单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就这样子爱我们。虽然我们犯罪，我们顶撞，我们逃避，我们拒绝你，主，你不背负自己，你要寻找我们，像母亲寻找自己的儿女一样。主，谢谢你，你的爱满足了我们心灵的干渴，你的水实在是活水，有了你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没有你我们人生没有盼望，我们为自己而活。当我们安静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想知道一下，有哪一位今天早上自己被神的爱，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所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你可以向这位爱你的主表示，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耶稣爱你，你这个表示是一个很诚恳的，把自己献给主，愿意接受这份神的大爱。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神在看，没有人在看，他爱你，他愿意照你的本相来接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耶稣基督爱你，他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你而死，他不看你做得多好然后再接纳你，他要的是你回转的心。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是你是男的女的，神要让你回到他的怀抱。人的爱会改变，耶稣基督的爱不改变，也是没有条件的。你对耶稣基督的爱有什么反应呢？你要的话请你把手举一下，有没有呢？不要硬着心肠，他的爱只是用慈神爱所来带你。你人生的归去路是什么？我再问一次，你要把握这个机会。人的生命很虚无缥缈，不晓得什么时候你离开这个世界，而你没有找到这个永恒的归属。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在等你，耶稣基督也在等。把手举一下，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找到了这个极奇妙无比的大爱。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不管你是男的女的，年长的年少的，有家庭的没有家庭，神爱你，他在等待。他说，看来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你要这份爱吗？请你把手举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或者你会不好意思，但是神希望你能够有一个表示，或者你不愿意举手，但是如果你心中愿意的话，请你跟我这样子一起祷告，默默的你自己向主说，神啊，谢谢你那么爱我。今天早上我看见我自己的本相，我有许多的亏欠，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过去硬着心肠用很多的理由来拒绝回到我们天上父亲的怀抱。但是今天我看见，我相信宇宙之间有一位神，我也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相信耶稣基督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为的是
要把我带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现在我愿意很慎重地把我的心门打开，邀请耶稣基督进来做我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